圣灵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见，更让我们能够有谦卑顺服的心，能够接受，是吧？求您让我们真的在这宝贵的话语里看见那光啊，就是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的那光，是吧？谢谢您，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我们翻开创世纪啊，我们上次停在了创世纪的以撒和雅各这一段哈，以撒给雅各和以扫的祝福。我们这一个的课呢，是一直在讲基础的福音，就是我们在圣经里来看，神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所以我们从旧约开始呢，我们会做一个贯穿全部前后的梳理呢，让我们看就是到底上帝他想借着圣经给我们传递一个什么最重要的信息。我们都知道长老们经常用福音来讲这个信息啊，就是好消息啊。概括下来呢，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生在罪中的，然后呢基督替我们死了，那赦了我们的罪啊。这个是在旧约和新约啊统一的一个信息，只不过在新约呢，他是用非常清楚的话呢把它表达了出来，但在整个旧约呢，其实他是用故事的形式啊，用一个隐藏的方式啊来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的这个例子就是以撒和雅各和以扫的故事。那以撒呢要给他们三个祝福哈，我们都知道当时亚伯拉罕给以撒祝福的时候是把地上的祝福给了他的庶出的种子，那把从神而来的祝福给了以撒。那以撒呢在给亚伯拉罕给这个以扫，给他两个孪生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扫和雅各的时候呢，以扫选的看中的呢是地上的，那雅各看中的是属天的，所以他们俩一直是在这件事情上一直有征战哈。所以我们上次分享了雅各为了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啊，就把他长子的名分卖了，这就说明他轻看这长子的名分啊。我们都知道这长子的名分里隐藏更多的是神的祝福啊，因为从亚伯拉罕给到从神而来给到亚伯拉罕的应许啊，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那这个应许就是他们的后裔要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那我们今天翻到27章啊，我们27章呢创世纪的27章呢，我们就看见我们上次讲完这个两个祝福以后，我们看一下27章的41节哈。那以扫呢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啊，就怨恨雅各。因为呢其实我们看见前面的这一段呢我们从38节往下看，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直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上整开他的轭。这里其实都是在讲未来以扫和雅各在地上的关系，所以这样的一个祝福呢，其实跟永恒的应许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我们都知道从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开始，我们就都知道是在讲永恒了，对吧？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你的后裔要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就即便今天以色列人用肉身来数的话，他的后裔都不可能有天边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那这个是指着哪呢？就指着所有在主里的都算的。因为万国怎么因他得福呢？因为从他里面出了一个肉身的耶稣啊。所以这些都是未来的应许，就这样的一个应许给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这个应许其实是属灵的哈，给到很远很远很远以后了，是给到永恒的。所以给到以扫的这个祝福呢，其实是已经和那个永恒的那个祝福已经没什么联系了。所以以扫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失掉了他长子的这个名分。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41节往后哈，所以你会看见呢，以扫就非常的怨恨。所以他怨恨到一个程度呢，他说41节说呢，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兄弟雅各。他就等他爸死了， 他爸死了，他就准备把他弟弟雅各给杀了。这时候呢，有人就来告诉利百加哈，说他哥哥以扫要杀他啊，然后利百加就打发这个雅各去哈。你可以看见他说你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就是逃往他舅舅哈，就是雅各的舅舅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等你哥哥也就是以扫的怒气消了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便打发你从那里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为什么叫一日丧二人呢？因为当天如果哥哥杀了弟弟的话呢，哥哥也是没法活的啊，对吧？就是这个他公义的审判肯定是要临到，因为这么大一个家嘛，所以他是没可能这个哥哥能够活下去的那这个母亲也不可能再认这个哥哥了。所以这里面的性质呢，你就会看见我们上次讲到雅各他要的东西呢，他是对的，他是要属灵的祝福，但他用的方法呢，他是用人的方法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哈。我们今天主要的分享的就是雅各这个人的一生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亚伯拉罕、以撒呢，就像圣父和圣子啊，他们俩为救恩在立约。那雅各他像什么呢？雅各的一生他告诉我们如何来履约啊，靠的是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所以看雅各的一生啊，是理解圣灵特别好的方式雅各的一生刚刚好哈，是没有圣灵的带领的样子。所以你就会看见雅各这一辈子呢，一直等到他130岁，他才刚刚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圣灵的带领。我们今天会跳跃性比较多哈，我们会跳出好多经文，把雅各的这一个人一串起来，你就知道圣父圣子立了约以后，我们怎么来履行这个约呢？其实是靠我们里面的神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这就为什么诗篇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要提我主耶和华的名。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我们靠着属肉体的能力是没有办法胜过属灵的律的属灵的律是包括罪的律就是我在罪中我也不能是靠属肉体的律去胜过它。所以一样的，在这里呢，雅各我们都知道当时他为了得这个长子的名分，他从小在肚子里他就去抓他哥的脚跟到后来呢就去骗，对吧？然后他妈当然也起了一个很不好的作用就鼓励他去骗最后骗来了以后的结果却是什么呢？却是兄弟相残。这就告诉我们第一个道理就是一切你不是用从神来的力去达成神的目的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有恶的结果，一定会有恶的结果，这是没有办法我们从一开始你从亚伯拉罕的那个事你就能看得出来，上帝一开始给了亚伯拉罕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像天边的沙、星海边的沙。当他到快100岁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们俩想了个什么办法？娶了使女夏甲，是不是？夏甲生的以实玛利，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这个带来的后果都是不可以用一句话能够解释的。这个以色列人千年的仇敌就是阿拉伯人。所以一切的罪的源头就是不相信神，就你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神给你的应许呢，最终的结果一定是糟糕的。那利百加为什么要雅各去骗呢？就是因为他不敢相信神的应许，因为神已经告诉了利百加他小的是要服侍大的，但利百加不敢信。但这个时候呢，以撒，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内容，以撒怎么样？以撒要开始祝福，因为他老眼昏花了。然后以撒特别喜欢以扫，利百加是知道的，这个时候他就特别害怕雅各得不着那祝福，他就告诉雅各呢去装成他哥哥。很可惜很可惜，等最后到雅各老的时候他就知道他错了，他也知道呢他当时不这么做，上帝也一样让他得着最好的祝福，他不用去骗。我们在这地上我们会有很多从神来的祝福，比方说呢 当我生病了，那我相信呢，神一定会医治我。但是很可能我发烧烧了3天以后就开始怀疑了，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我们是在肉体里的，不用长啊，不用说什么3年啊，不用，3天就够了，我3天就开始怀疑了。所以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雅各的故事啊？雅各的个人能力非常强，非常非常强，他非常有力，但是呢，这样的强却成为他认识神的能力啊，认识神的应许的一个特别大的拦阻。然后呢，我们相信神会祝福我的生意，祝福我的事业，但是呢，如果我在困难当中3天，我可能就开始怀疑了，我觉得不行啊，我觉得我再不想点办法，这事就完了。每个人都在从我客户那拿单呢，他们都在用一些不好的方式，他们都在行贿，他们都在送钱，我要再不送，我可能再也没有这张单了，已经3天了，上帝也没有给我，我们就会去的，这是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所以雅各的故事告诉我们呢，信心啊，它不是一个静态短暂的过程，它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这就是雅各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就雅各呢，他相不相信神呢？他是相信的，但他很快的就他不信了。为什么不信了？因为一看不行，我爸要祝福了，他就再不动手就不行了啊！所以他披了个羊皮，就冒充他哥就上去了，因为他觉得这一下如果错过了就完了。很可惜，这样的事情都会有后果。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就是后果，后果就是呢，弟兄相残，后果就是呢，利百加在这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雅各，啊，很可惜。这个做妈的呢，是很想实现神的，他也很喜欢这个雅各啊，喜欢这个小的，他喜欢的也正好是神要去祝福的，但是他用的方法却不是从神来的方法。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我们今天会跳着往下看，然后到28章的第10节往后哈，就有一个故事。雅各出了别示巴哈，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他便拾起那地方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了。他梦见个梯子在地上，梯子头上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必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是雅各啊第一次跟神面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我们若见过神哈，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经历像雅各这样的异象啊，因为我们在圣经里，我们在听道中，我们在自己的人生中，一定是有面见神的那一刻，一定有的，因为你确切的知道那一刻他跟你同在。比方说什么？比方说你癌症得医治了，对不对？比方说你已经绝望了，你知道没有什么可能了，然后你祷告求神，然后你知道那一刻他在那里，肯定有你面见神的那一刻。所以这样的一个神同在的时刻啊，对雅各来说非常重要，其实对我们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糊里糊涂的就到神那里去，倒不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见到神的那一刻。但这个也不等于我们在之后不会软弱。你看雅各到最后，我们会不停地讲他的软弱啊，他靠着自己去实现神的应许。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对雅各的意义在什么呢？他确切的知道神的祝福跟他同在，他确切的知道神的应许给了他，知道神一定保守他到永恒，而且知道神一直看顾他，他全都知道，因为上帝跟他讲了。但是在之后雅各碰到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第一想到的还是自己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看的 所谓信心的道理啊，信心是以神为主啊，不单单是以神为救主，救主是他把我们从那死亡审判的地步救出来，以他为主是什么概念？是他是我一切的主啊，他带领我，他做主嘛，对不对？他不是一个单单把你救拔出来的你的恩人，他是你的能力，他是你的主。所以雅各啊在这里他很吃惊啊，他说哎呀，这个原来是真的真在这里啊，竟不知道，所以他很害怕。这里有个小细节啊，就会发现他梦见的是一个梯子啊。我们都知道在新约圣经里啊有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当讲到这个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的时候呢，他其实都是告诉我们呢，人和神之间的交通打开了。这样的交通是从什么来的呢？就是从圣灵来的。我们都知道呢，长老们讲到的时候，神的工人们讲到的时候，都说呢，你得救的时候，神的圣灵就住在你里面了，对不对？你就在圣灵里重生了。这样的话呢，在旧约是没有的，所以在整个旧约呢，这样的通道是没有打开的。为什么没有打开呢？因为赎价没有付上，神和人之间还隔着一层圣殿呢，至圣所厚厚的幔子啊。人到神面前去，是以一个罪人的形式，是会被击杀的。但是因为耶稣奉上了十字架的赎罪祭，人和神之间现在是可以上去下来的交通的。就像我敞着脸到父面前去，我可以去求问他的恩典，求问我里面的难处。所以在这里哈，神启示我们一个样子，就是为什么雅各你读他的故事，你就更能清楚圣灵的带领是怎么回事。就是像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梯子上一样，就你一切所有的和你一切所要求的，其实都是上帝直接给你的。这一点呢，是很超乎我们的一般意识认识的。我们认为都是我自己在做啊，其实我们不认识主之前也一直在做，但是结果却是很糟糕的。但是我们认识主以后呢，你会发现你做的很多事呢，变得开始有意义了。区别在哪呢？因为圣灵在负责结果啊。我们看雅各的例子哈，就能够明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雅各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离开他爸妈家以后，他就变成一个人了。他独立做的第一件事要干什么呢？他要娶一个妻子，就是29章。他到了拉班家哈，我们往后看到这个第9节哈，雅各正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放牧的啊。这个时候呢，是他第一次看见拉结，他特别喜欢拉结，拉结算是他舅舅的女儿啊，所以呢，他来本来就是要来成亲的啊，就是来去舅舅家找一个妻子的。那看见了不是很好吗？对，我们继续再往下看13节哈，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家。雅各将一切情由告诉拉班，要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叫他同住了一个月，很好，一切都很美好。然后就往下看啊，你看，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啊。然后18节，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听起来完全没有问题啊，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去读前面的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哈，尤其以撒娶妻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这个妻子是谁跟他找的？是神跟他找的，是神跟他找。但在雅各的眼里，这妻子是谁的？是我挣来的，是我服侍你7年哈，就为了我的妻子啊。这在人看来是很好啊，真的很好啊，他很爱他的妻子啊，一点没问题啊，在人看来很好啊。他这里有没有说他去求问神呢？没有的。 有没有说他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求你保守我能取到我所爱的拉结。雅各的心一点都没有问题，从一开始哈，他要的就是神的祝福。雅各不是说他要娶几个老婆哈，虽然他到最后他到最后显然他有四个，两个妻子，两个妾哈，但那个都是一塌糊涂的结果，就是因为他自己用他自己的方式所带来的结果。他在这一刻，他没有去想到我要到神那里去，他没有。他说我要什么？我要为我的拉结坐满七年，你就把拉结给我。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往下读哈，二十节，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七年，因他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哎，雅各这真的是很美好，在人眼里啊，雅各是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人。你有女儿，你一定愿意嫁给雅各这样的人啊。但你看十九节拉班哈，拉班说：“我把他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拉班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在算计点小算盘了。雅各是二十一节，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妻子给我。”我要与他同房，拉班就摆设筵席，请其他的地方的人。到了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你知道，神很有意思哈。当我们没有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神就任凭我们在这地上用我们自己的能力。然后我们在地上用自己能力，像一个什么呢？像我们蒙着眼在丛林里走，但是你以为你没有蒙着眼，我们就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事实是蒙着眼在丛林里走，但我认为自己没有蒙眼。雅各就是个状态，雅各认为我做了七年，我铁定就是娶拉结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他不知道他是蒙着眼的。最后被谁绊了一跤啊？被他舅舅绊了一跤。他舅舅把老大女儿给他了。为什么大女儿给他？因为雅各个人能力太强了，他太能放羊了。我们已经略过几节经文啊，前面没有读啊。他碰到拉结的时候，碰面的时候，他放羊的技能很好。他知道现在太阳还高，你还可以再去放一放，什么时候再来印水，他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他舅舅很知道他很能放羊。第二呢，他舅舅七年里看见了神的祝福一直在雅各身上，这是雅各最悲哀的。雅各一直做，他不知道这个结果是神在保守，就是雅各放的羊天天生小羊，就是雅各放的羊还特别强壮。你觉得是雅各厉害吗？雅各是很努力，但是也可能我也是一个很努力的牧羊人，但是我没有出去碰到熊，我后天碰到狼，我再后天我自己摔一跤，这个在我手里吗？都不在我手里。我们人能做但做不了主啊，谁能告诉我明天会发生什么？没有人能知道，但是主知道。雅各他算来算去算了一切，他算不到当天晚上不是拉结，他以为这事搞定了，我做了七年，这事搞定了，娶了个利亚。那他舅舅为什么骗他呢？他舅舅就贪恋他的能力和从神来的祝福啊，因为他就知道让雅各给我放羊，我的羊就多了。这就是我们不用神的能力，依靠自己的能力，结果就是这样。然后雅各这是刚刚开始啊，我们再往后看。然后拉班又将二十四节啊，又将卑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了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所以这是咒诅啊，就是他自己也欺哄他哥哥啊，也欺哄他爸爸，看见吗？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这没这规矩啊，这是他说说的啊。你为这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看见吗？”七年，所以雅各娶了两个妻子，是因为什么？他不相信神的能力，他相信神的话， 否则他就不会去抢那长子的名分了。但他相信什么？他相信靠自己。所以他妈让他去娶个妻子啊。以撒当时娶妻是什么？他自己都没去，大家都记得吗？以撒娶妻怎么来的？老仆人就把利百加带回来了，是不是？然后你看以撒有碰到这种事吗？完全没有。以撒一生啊特别特别平顺，以撒就是耶稣的预表，他是个顺服的孩子。所以你看以撒一点苦头都没吃，看见吗？你能找到以撒吃一点苦头吗？一点没有。但你找雅各吃的苦头啊，就跟我们这一生一样一样的。雅各讲的就是我们这辈子，哎，我们就特别特别愿意去用自己的力啊，不行，我娶个老婆我得花七年，我得做七年啊，完了又被人骗啊，对吧？就再做七年。好，做完了七年以后呢，我们就跳着读哈。在这七年里他是白做的，十四年做完以后他已经开始有孩子了，但是呢他是一点财产都没有啊，对不对？所以他要什么？你们再往下看哈。对，二十五节三十章啊，拉杰生约瑟之后啊，雅各对拉班说：“啊，请打发我走，叫我回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妻子。”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啊，都给我，让我带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这时候拉班又来了，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面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看，连外人都看出来了啊。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你是知道。我未来之先，你很少，现今却发达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十四年过去了，他已经有十一个孩子。然后在这个过程里，你会发现呢，他没有一头羊是自己的。虽然十四年里耶和华祝福了他那么多，这十四年要摆在亚伯拉罕身上，摆在以撒身上，你记得，大家可以去读。只一年呢，上帝就让以撒成为大富户啊，大家记得吗？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还是两手空空的？因为他觉得我要靠自己去做啊。这时候拉班又来了，他还是相信拉班，大家发现了吗？往后哈，然后他雅各说：“为什么你什么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应承我，我仍旧牧放你的羊群。”这个时候他为了他的工价又在拉班底下呢又继续做了六年。所以我们人自己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摆脱我们这个肉体的辖制啊。这个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我给一个老板打工，这个老板前面已经骗了我两次了，然后这个老板说：“再相信我一次，我下次一定给你一大笔奖金。”然后只要他说的这次足够诚恳，我估计还是会相信他的。我们本性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摆脱罪的辖制，除非我们真看见神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靠神的圣灵得救的，我们更是靠神的圣灵成圣的。这就是雅各的一生要告诉我们的道理。神的圣灵让我们谦卑去接受救恩，神的圣灵也告诉我们呢，不是说你得救了你就靠着自己的力去实现神的应许，这是一个信心的漫长的旅程，你是不断的在你的能力里谦卑。假设反过来，雅各是个能力不怎么强的啊，比如像我这样啊，我也不会放羊，我也不那么强壮啊。雅各能把那个井上的石头一下子挪开的，这力量是非常大的，因为是盖住这个井口。我说没有这样呢， 我可能就我会来到神面前去求他。所以你想想耶稣在福音书里他说什么，他说神拣选的不是那些瞎的瘸的，不是那些聋的吗？为什么神让有能力的羞愧啊？为什么叫窄门？因为宽门的人大家都想去征求自己的荣誉，征求别人的评价，窄门的呢都知道自己不行了，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是靠着你得救，我也只能靠着你走剩下的路。神不是不愿意给我们祝福，你会看见呢，即便雅各努力在为了他的妻子在工作的时候，神的祝福一直也在他身上，但是他很愁苦。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往后说的一段哈，我们跳过去看到这个31章的40节哈，我们先读这个38节哈。这个的过程是什么呢？雅各已经放了6年了，最后呢神祝福他，他带了很多羊走，拉班不干了，拉班要去抢回来，最后神在夜间在梦中跟拉班说，你不许跟雅各说好说歹。是谁在保护雅各？神在保护雅各。这时候拉班就追到了雅各，雅各就跟拉班说了一番话哈，你会看见他说，我在你家哈，38节，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弟兄姊妹们，这是一番非常深刻的话。雅各20年没有多少喜乐，很艰辛，这讲的就是我们的一生。我们是20年如一日的很艰辛，但是呢，世界想让我们空手而回，这是一个真实的状态。你若跟你老板谈，说老板，如果你困难的话，这个月的工资先暂时不发也可以，你猜怎么着？他真的就不发了。他说是最近是比较困难，谢谢你理解我。他说是不是下个月也说一下最好啊？世界就是这样的，你一定不能跟他说，哎，这个奖金你看着办啊！你一定要跟他说，不能看着办，我来跟你讲一下我今年做了一些什么。拉班但凡有点招，他一定是让雅各什么再做50年。然后什么也不给他。雅各在这里他亲自的经历告诉我们，若没有神的保守，他也不可能放羊放得那么好，更不可能脱离世界的辖制，脱离拉班的辖制。但是呢，雅各的个人能力如此之强，他看见了没有？他看见了，他以后还怎么做？他照样怎么做。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得救了以后，我们要靠着圣灵来成圣啊？哥林多人啊，哥林多教会就是特别的形象。他得救是得救了，但他活在肉体里。雅各得救了吗？得救了，他要了神的祝福，但他还活在肉体里。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到32章在讲什么呢？这样雅各要回家了呀。他回家第一个要面对的什么难题啊？见他哥嘛，对不对？20年了，他不知道他哥有没有消气啊？他哥当时可是想杀他的，那这怎么办呢？我没办法，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马上一个现实的难题。他哥也是有很多牛群羊群，在那个时候，牛群羊群多呢，家里一定要养兵丁的， 啊，就是养壮丁啊，这个壮丁多了，你像亚伯拉罕有318个壮丁，那其实就是个小军队了。所以他哥呢，完全可以什么，带着他的小军队出来把他给灭了。他很害怕，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他怎么办啊。我们觉得他应该怎么办？他应该去求神了，对不对？你都20年之久被你舅舅骗了，你这时候还不应该祷告神吗？好，我们来看32章啊，雅各人行路。第一节哈，神的使者运接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马哈念就二军兵的意思，好有意思吧？上帝爱不爱他？太爱他，爱他到一个程度，他知道雅各起身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害怕被他哥杀了，所以上帝让他第一件事先怎么样？先看见神的军兵哎，阿门。神的爱哈，不是因为我们的小信而会打折扣的，弟兄姊妹们要记得，他管他实现他的应许，因为这是他的应许啊。就像家里有几个孩子，你不会说因为这个孩子背你一点，你就饿他，不让他吃，没有的，你还是会给他吃。神一样的，神知道雅各的心，所以让他看见军兵。假设你看见两个天使啊。你会心里很踏实的，为什么？因为旧约里啊，一个天使一天晚上能杀185000敌兵，全死光了。我们都知道两个天使就把整个索多玛城给灭了，大家不要以为两个天使好像数量很少啊，两个天使估计你多少兵都给你干掉了。当天晚上那个埃及灭命的天使出去杀那个长子的时候，就一个灭命天使出去，全家都死了个长子。好，神告诉雅各，你看见二军兵了吗？看见了。好，雅各怎么着呢？好，我们继续往下哈。我们看13节啊。雅各在那里住宿，他就从所有的礼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看见了吗？母山羊多少多少，公山羊我就不读了哈，这个啊，对，往下哈，骆驼多少啊，母驴多少啊，每样各一群，16节，看16节哈，有意思，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他就对仆人说：“你们要这样，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又吩咐紧先走的说：“我哥哥雨扫遇见你的时候，你问你说哪家人呢？你就说呢，你是仆人雅各的，送给我雨扫主人雨扫的礼物。”然后呢，第二、第三也都这么说。然后，20节的后半段啊，他说：“因雅各心里说啊，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去见他的面，或者他肯容纳我。”雅各在干什么？雅各在用自己的方法，跟他当时娶那个拉结的事是一样的。他聪明得很，啊，这在人眼里哈，绝对是人精，智商180。绝对智商180，他摸透了人性，我先去送礼，但是我一下送给他呢，他可能一下子气消不了嘛，我送礼呢得一波来，对吧？我送个3-5波，对不对？我送个5波，我第一波冲上去，他啊送个礼，他又生气了，哎，又生气，又看见第二波，对吧？又生气又看见第三波，啊，送到第四、第五波，他的气就消了。啊，这时候我再上去，啊，磕个头，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聪明吗？很聪明。有用吗？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因为一切都在主手里。你若靠着主，你不需要送礼；你若不靠着主，你送个100次也没有用。雅各他刚刚20年做完啊。又来了，哎，刚刚拉结的这事还没结哈，啊，这边又来了，啊，这个时候神怎么办呢？你会看见啊，在22节到32节啊，是创世纪很著名的一段经节，叫神与雅各摔跤，啊，这段我就不一读了哈，我就把这故事讲给大家听。在那天晚上呢，啊，神的使者其实就是圣子自己哈。他以人的形象来，他跟雅各在亚伯渡口，这个渡口就是他第二天要过去河对面 就是他哥了啊，他过去，他今这天晚上在渡口这边，他跟神摔跤，他怎么摔呢？摔了半天，神赢不了他，就把他的大腿根给拧瘸了。这个什么意思？大家知道？上帝要让我们在地上的能力啊，让你瘸了，你才能认识他。我们如果真的太有能力了，我们就不会认识他。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这是耶稣在福音书里讲的。他说有个主人摆了筵席，而且请呢，一开始请的人吃，发请柬的人呢，一开始去的时候呢，说什么？说哎呀不行，我要娶妻了，我就不去了。还有一个说什么？我刚买了一块地，我去不了。还有一个说什么？哎，我刚买了五对牛，我要试一下这个牛，我不去了。最后主人说什么？你到那街头巷口去，主人跟仆人说，去把那瞎眼的、瘸腿的找进来。先前请的那些人不配得吃王的筵席，后面那些配得吃王的筵席。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啊。他知道自己做不到。雅各是下意识的，这就是我们呢。就当他但凡还有一点可能的时候，他总是先用自己的方法。对，你要理解雅各啊，我说的理解是打引号的啊，因为我们是肉体就是这样的。对面是他哥带着一堆人上来了，最后一次见他哥的时候，他哥扬言要杀他的。你说让他说，哎，我祷告求神，我就这么去吧，敢吗？他不敢，我们也不敢。这就是信心了。信心就是十字架的旅程，就是你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一生一直会碰到这样的情形的，一直会的。虽然你知道我这时候应该相信神，但是你同时会用自己的方法做一个保险，我还是上去送一下，送个五堆礼啊。我们知道啊，在这之后呢，其实雅各跟以扫呢见了面，以扫也没有生他的气啊，然后大家还抱头痛哭，我们就不读细节了哈，因为这故事很长。然后呢，以扫就请他到，请雅各到以扫家去，雅各根本不敢去，他还开始撒谎啊，他说我这个牛羊啊，正在这个生小牛小羊的时候啊，我的孩子也很小啊，我们走得慢，要不你先去啊。他哥又说什么？那我就留一些人下来。他说不用不用不用，都不用留，我一定会到你那去的。最后他哥就先走了，他一把他哥骗走呢。他哥手就一拐弯，就跑到另外地方去了。他哥的这个以东地啊，这个希尔山是在很南面。他过了这个亚伯渡口呢，他马上又过了约旦河，他跑到示剑地方去了。然后在示剑就发生了特别糟糕的底拿受辱。然后就我们这个稍微有一点需要一点这个创世纪的这个圣经故事的背景啊，就大家我不要求大家对这个特别的细节熟，但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哈、啊。就雅各的女儿跟示剑人呢走得太近，就被示剑的那个王子给玷污了。神并没有让他去那里的，大家明白吗？上帝没有让他去示剑。上帝从一开始没让他去示剑，他为什么要去示剑？因为他骗了他哥，他赶紧要逃啊！大家能理解吗？他在假设这是一条河啊，是横的，亚伯渡口，亚伯河是东西走向的啊。他从北面往南走，过了这条河，以扫呢是在井南面，他哥哥井南面，他要往上走，他们在河渡口呢见了，以扫是真心原谅他。其实以扫根本不需要他的礼物，也已经原谅他了。为什么？因为上帝老早跟以扫说了， 这是神去负责的，不是我去负责的。但是雅各不相信，雅各他害怕啊，雅各他用自己的能力，不行，我一定要去。去了以后呢，以扫是很诚心的邀请他到西尔山去的，兄弟20年没见面很正常嘛，对不对？那就请你去家坐一坐，那我也有孩子嘛，我也有后代嘛，对吧？让孩子们见一面，那住个10天半个月的太正常了。然后你要去哪你去哪里，这个不对吗？但正是因为雅各他心虚啊，如果雅各真知道是从神来的，他就不会心虚了，对不对？大家别忘了哦，前面有二军兵哦，那二军兵可是一直跟着雅各的哦，他还是不相信，他还是害怕。害怕怎么办呢？他就骗以扫，你呢你先去，我这个小羊太小了啊，我这个走赶集了就都死了。他撒谎，然后以扫看他是羊小嘛，那我就留一些人下来嘛，也好心嘛，你留人下来怎么行，留人下来我不是害怕嘛，对吧？啊，你还走吧，都带走。然后他下了这条河以后，以扫回家了以后呢，他就约旦河是南北走向的啊，亚伯河是东西走向的，两个河是交错的。他在亚伯渡口过来了以后，他立刻就拐头往西了啊，今天用那个没办法画出来啊，拐头往西了，他就过了约旦河，到约旦河的西面就进了迦南地。那边呢因为是比较靠北，一进去就是示剑，就是这个地方叫示剑。示剑这个地方非常败坏，非常败坏，所以他女儿被示剑的人吸引，就出了底拿受辱这么一件事，很悲哀的一件事。不但女儿受玷污，他还出了两个特别狠的儿子啊，一个叫西缅，一个叫利未，骗了又骗，骗那个当地的示剑人啊。具体事情大家自己去读啊，读底拿受辱34章啊，整个34章就在讲底拿受辱。这俩儿子把整个示剑人全杀光了，所以。上帝的带领其实是一直在雅各身上的，但是你会看见另外一条线，雅各说不行，我得靠自己啊，我不靠自己我怎么行啊？然后他每一次靠自己的后果哈，都是很糟糕的。前面20年呢，他就是辛苦劳力啊，然后最后差点没有任何得着。刚刚进了迦南地呢，家庭就生变了，女儿就被玷污啊。好，就再往下看到35章啊，这时候神又显现了，这又是一次了，看见了吧，第二次了啊。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神真的很有爱，神没有责怪他。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到圣灵那里去靠着他的能力？因为神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他不轻易责备人。雅各啊，真的你责备他100次都是该当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捅了娄子了，35章其实已经捅了娄子，捅了什么娄子？把整个世界人杀光了。就这个肯定不是出于神的，不会因为啊就玷污了你妹妹一件事，把一整座城的人杀光了。这绝对是暴虐，可以用暴虐来形容的。就这个他这两个儿子叫西缅和利未哈。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第二节呢，雅各就对家中其他人说。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己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啊，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第4节，他们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上帝用这个方式呢洁净了雅各一家。所以雅各虽然一直在犯错，但是神的恩典始终没有离开他。神可以把我们的错呢变成我们的祝福。所以你会看见前面呢，雅各一家居然连偶像都带着的，偶像都带着。但是这些偶像的后果哈，却没有办法避免。后果是什么呢？我们来看 35章的16节哈。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的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要得了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他就给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这是拉结生的第二个儿子，拉结难产死了。你想一想，雅各，雅各就像我们一样，雅各真的想过一个平安幸福喜乐的日子。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叫拉结，他愿意为这个女孩呢很努力的工作，但是他发现呢怎么都不顺，怎么都不顺，直到他所爱的人难产死了。我们知道拉结其实是带着偶像的，这个偶像呢我们刚才有一段没有读哈，是他偷他爸爸的，他走的时候把他爸的偶像偷走了，就是神像啊，就是家里拜的这个像啊。雅各始终没有明白，来到神面前，神看重的是什么？神要他的信心和顺服，神不要他靠自己的能力去做。雅各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带领这个家的时候，这个家偶像没有洁净过的，甚至他的这些妻子和妾之间哈、啊，还会有一些争斗哈、啊，为了这个生儿子啊，他们也会去拜一些东西啊。这些做家长的雅各呢，他都没有去洁净。虽然神依然一直的看顾他们，但是每一个罪的后果，最终都要显现。就像他骗他爸，最终他哥要杀他，然后他舅舅骗他，他容忍家里有偶像，最终他失去了他最亲爱的妻子。然后呢我们继续再往下读哈、啊，因为时间原因我就不读这个一节一节往下读啊，就跟大家讲这个故事。这个时候他最喜爱的儿子是谁呢？是约瑟，是拉结生的大儿子。他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男人，大家记得啊。他不是说我就喜欢娶很多老婆的男人，不是，他就喜欢拉结，他也就想跟拉结生活。所以拉结没了，他的爱在谁身上？就在拉结的儿子身上嘛，就在约瑟身上。所以他特别疼爱约瑟，他甚至给约瑟做的衣服都不一样。我们看一点啊，看一个地方，37章三节，以色列原来爱以色列就是雅各啊，因为神已经在那个时候改了名，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了啊，在那个亚伯渡口把他拧瘸了以后，拧瘸了的意思就是。让他谦卑了啊，被动谦卑了啊，然后叫以色列哦，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大家想一想啊，他其他的十一个儿子都不是彩衣，就这个是彩衣，所以他其他十一个儿子都很嫉妒他，尤其是他十个哥哥。他十个哥哥特别嫉妒约瑟，到一个程度呢，把约瑟给卖了做奴隶了，而且告诉雅各说这个儿子被野兽吃了，然后拿这个约瑟的彩衣撕碎了，涂了一点羊血去给雅各看。雅各哭天抢地，很悲哀的，弟兄姊妹们，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假设你是雅各，你想想你自己的一生， 他没见到他妈，最后他喜欢的妻子，他努力了那么久，最后没跟他过多久就死了。他又最喜欢的儿子被野兽吃了。所以我们在看他跟法老说话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创世纪啊，再往后翻到47章，我往后翻，翻到47章。47章9节哈，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是从心底里说出来的。他说：“我这一辈子啊，又短又苦啊，130年，他都觉得很苦，真的很苦。为什么？”因为他想做的都做不到，他想留的都留不住，他想得的都得不到。但是神的祝福在吗？神祝福一直在的。雅各什么时候过的日子是最舒心的？大家知道吗？130岁到147岁，这17年里，雅各醒过来了。他终于知道怎么跟随神了。我们看一下47章28节哈，雅各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29节，以色列的死期近了，就是雅各，他叫他的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他相信神的话。31节，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当他看见约瑟还活着的时候，他就明白他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然后他做了死以前做了一件最美的事情，就是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这就是48章啊。48章，我们来读一下第13节。随后约瑟又领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我们从12节读啊。约瑟把他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就自己脸伏于地下拜。这个时候呢，约瑟有两个儿子，其实就雅各的孙子。雅各要立约瑟做长子，所以呢，就把这两个孙子呢立作跟他的其他儿子一同分家产的这个地位。这就相当于约瑟一家得了两份，对不对？所以他要亲自来祝福这两个孙子。这就现在这个场景。13节，随后约瑟又拉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雅各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也就是雅各的右手，领着他们到以色列的眼前。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以色列那个时候眼睛已经昏花了，所以呢，约瑟为了把这个顺序搞对，以法莲是小的，马拿西是大的。约瑟两个儿子谁是长子啊？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所以呢，他要把什么？他要把以法莲放在他的右手啊，就是对着以色列的左手，就是对着谁啊？对着雅各的左手，因为左手是小的，右手是大的，所以他这么带呢，就等于把两个孙子带进前，因为我已经看不见。假设我是雅各，我看不见了。这时候呢，约瑟呢就把他的长子马拿西呢带到我的右手边来，把他的次子呢以法莲带到我的左手边，这样我一伸手不就？两个一祝福就对了嘛，大的得大的祝福，小的得小的祝福，对不对？很好，对吧？你看雅各怎么做的？14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看见吗？又简搭过左手来，看见吗？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哈，是像个剪刀一样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啊，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再往下，我跳过一段哈，十七节，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为什么？因为他搞错了嘛，这么样不对，这么样等于把以法莲立作长子了嘛。好，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个大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指着他们祝福说，以色列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如你们，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上帝为什么要留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雅各的苦难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他骗他爸开始的。他爸当时就两眼昏花，要给他们祝福。现在他也两眼昏花，要给他们祝福。而且他儿子是带着长子次子带好顺序在他手上的，能改变吗？为什么不能改变？神的旨意定然成全。雅各在那一刻他就明白他错了，他一辈子他没有依靠神呐，他不相信，他就害怕他那一刻不披这个羊皮进去装他哥哥以扫他就得不着了。他需要吗？他不需要，他只需要去就好了。他说我就是雅各，上帝会让以撒简单的双手给他们祝福的。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定然成全，不在乎人，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要提我主耶和华的名。神的旨意定然成全，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上帝从来都不误事，也从来都不可能食言。雅各在那一天，他用他的祝福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他130年又少又苦的日子之后啊，他那17年终于明白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了，终于明白靠着主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了。虽然有点晚，但是我们要感谢他，因为若不是雅各，我们到今天还是不知道倚靠主的宝贵在什么地方。雅各完全可以从一开始哈，就如他父亲那样。以撒是一个特别特别单纯相信的，从娶妻开始你就知道，以撒就任凭他爸哈带了个老仆人就去给他找老婆了。啊，看见吗？你看到以扫是怎么找老婆？以扫连他爸都不清楚，他两个都找回来了。以扫一找找俩，一看他爸不喜欢，再找一个，去以实玛利的后裔里面又找了一个，找了个尼拜约的妹子。我们人都要自己做主的。以扫找两个也不差的，当地我是打引号的不差，是当地赫人，没准是族长的女儿。为什么他要这样？我要自己做主吗？这个我自己的事我不去管，这万一搞不定了怎么办？但以撒是这样吗？以撒不是这样的，以撒就在家等。以撒什么时候见到他妻子的？他在田间默想的时候见到他妻子的。 利百加什么时候回去的？利百加跟着老仆人回去的时候，以撒正坐在田间默想，一抬头看见一个骆驼队回来了，是不是很美啊？美在哪里啊？你跟神同在的时候，神就把妻子赐给你了吗？为什么要着急？为什么要害怕？为什么要为你的妻子劳作七年，最后还被你舅舅骗？以撒的一切都是神给的，雅各也是。但是以撒和雅各区别在哪呢？以撒过得很平安跟喜乐，我怎么知道？因为他老了特别喜欢吃他儿子的野味，那他很高兴的，他日子过得很开心的。雅各呢？雅各直到130岁都以为他的约瑟是死的，大家知道，他不敢去想这一段的。最心爱的妻子死了，最心爱的儿子也死了，130年的昏暗日子。但事实上上帝一直在祝福他。大家注意到了，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当我们得救的，我们得救靠什么？靠的是信心。我们成圣也是靠的信心。我们得救了以后要怎么？我们交给主，放下这颗心。你说主啊，我不要做雅各，我要做以色列。雅各的意思是什么？是抓住，是 supplant， 就是用一些诡计手段去抓住，这就是雅各。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啊？神的王子。你看哪有王子没事老是去使用诡计去抓住的？没有这种王子的，对不对？王子的意思是什么？王子的意思是这东西本来就是你的。王子意思是什么？产业就是你的 inheritance。所以我们是本来就在里面，是神家的人，得神的祝福。我为什么要去骗呢？我为什么要去用我一切的人的能力去抓呢？我们安静的等候在主里面，做我们当做的事。最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个形象的比方。很多人说呢，我们信主以后呢，难道就不要做什么事了吗？我原来做什么，现在不要做什么吗？但其实呢，在他的这个强辩里面啊，隐藏了一层意思。他其实不是在想说我要做，他其实在想说我要做主。其实神告诉你呢，你是要做的，但是不要你做主啊。你觉得长老们不做吗？我觉得他做的很多啊，做的比我累多了啊，那么大年纪的人啊，整天的来回的跑。但你看他不做主的，他把他的一生都交给主的，这就是最美的途径。主特别爱我们，主会让我们在顺服里啊，看见特别特别大的荣耀。但是蒙福的开始是顺服神的能力。所以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啊，他就是这三个的形象的代表：圣父、圣子和圣灵。亚伯拉罕和以撒是立约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上了摩利亚山。亚伯拉罕杀以撒的那一个故事里面，其实就是十字架上圣父把圣子献上。但是雅各是什么形象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切的能力来自于圣灵，而不来自于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经历神走过这一生以后呢，神会把我们的名字从雅各改成以色列。很美的一个故事，对不对？我们靠着圣父和圣子立的约，我们得救了。我们靠着圣灵，我们从雅各，从抓住变成了神的王子。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 啊，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给您，不但是在您的救恩的约上有份，更是在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愿意啊走顺服圣灵带领的路。我们愿意把名字从雅各改成以色列。父啊，求您给我们谦卑的心，甚至到一个程度把我们的腿给弄瘸了。这些都是比喻，主啊，但您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悖逆和骄傲是何等的大，您也让我们看见您的忍耐和信实也是何等的大。父啊，求您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里啊，能够看见这宝贵的真理。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